与主同行，在他话语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听命令，他就充满我灵，他充满心了顺从的人，心了顺从，因为出自于我的主的喜爱，唯有心了顺从。有一片好云，那弥漫当他笑容显露，没有疑惑危机，没有流泪有力，能存在多我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为出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没有一个重担，没有一点为难，他是不顾那我们痛苦，所有伤心损失，所有厌弃羞耻，都曾祝福我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为出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但我不能理会他爱何等的美，若我不把一切以及他，因他说给诗歌，因他说是喜乐，乃是谁心情的顺从者，心而顺从，因为出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然后我才会在他的脚前往来，我就盼他而同心前路，他要求我就喜，他才见我就起，不要怕，只要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为出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
信而顺从，其实这是讲到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动要怎么调和，要怎么在有信心也必然应该有行动，不能只有信心没有行动，那么这信心就是死的吧。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唱一遍哈，这一遍呢我们要改变一个方式哈，每一节我们这个每小节里面上半句姊妹们唱，下半句弟兄们唱，然后副歌我们就一起唱。好。 姊妹哈，上半句，
我与主同行，在他话语当中，他不要照耀我路程，
弟兄。
就充满我的，他充满心了顺从的人，顺从除了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悦，唯有心而顺从。
姊妹，
黑夜天如云，天如云，能弥漫断他笑容，是月露。
弟兄，
一句未句，没有流泪有离，能承载过我心了顺从，心了顺从，不如有意外，不如有意外，唯有心了顺从。
姊妹，
伤心损失，所有厌弃羞耻，都曾祝福我心儿顺从，顺从最美初次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有心而顺从，爱的地美，我不把一切记他，把那说给诗歌，因他说是喜乐，乃是看我为我顺从者，心而顺从。他要求我救赎，他才见我救起，不要怕，只要心儿顺从，心儿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悦，唯有心而顺从。
副歌，
心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
好，我们诗歌就停在这儿啊。主，我们真是有福的一群， 因为你愿意和我们同行，愿意和我们同在。虽然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有重担，有泪水，有损失，但是有你的同在，有你的支持，我们就能够越过这一切，我们就能够把这所有的化成更深的祝福。主，我们这就我们要的，因为我们知道你不会弃我们而不顾，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心就在我们的身上。然而要得着这样的祝福，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是把自己的一切放在祭坛上，我们是否能够完全的相信，我们是否能够毫无保留的顺从。是的，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信而顺从，正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我们的为人行事，也就的原则的准则，也就是信而顺从。主，我们只有信而顺从，我们才能够得到你的喜悦。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能够看见，叫我们能够听见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语，叫我们能够遵照这样的话语，能够毫无保留的勇往直前，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当我们是这样行的时候，当我们是信而顺从的时候，那我们在见你的那一天，你必要将更大的喜乐和平安赐给我们作为奖赏。我们将在那里得到你的称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把今天的信息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叫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这里得到益处。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管理下面的时间。我们这么祷告是奉主耶稣你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弟兄释放信息。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早上又有一次机会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请求弟兄姊妹为这个器皿来祷告，让我能够把神的话能够清楚地说出来。但愿我们在这里不是人在讲什么，但愿圣灵在这里要向我们众人来说话。我们还是把神的话读一下。我们有几段的圣经是跟弟兄姊妹一同来读的。我们先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32到34节。我们一同来读。请。若要依是说，基甸、巴拉、参孙和耶夫他利、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既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就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我们再读下面是四世纪的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七年。我们在读第十六、十七节，十六、十七节，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打击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我说话的就是主。”我们再来读第七章的十五节。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结果已经马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最后读二十三节。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早上一同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因为你是可称颂的主。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要借助你的话亲自向我们众人说话。主啊，将你要说的话说在我们的中间，但是这里没有人在说什么，没有人的思想，没有人的意思。但愿这个虚空的器皿能够让你使用，让你把你的活水通过这个管道涌流出来，让圣灵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都交在恩主的手中，但愿我们在这里讲的听的同蒙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士师时代的得胜者。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到大能的战士基甸。我们知道基甸是一位以色列的士师，在当时士师时代，神又借着一些器皿来拯救以色列人，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见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一开始说到，在士师记第六章的一开头，神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拜偶像得罪神被神交在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我们知道是在这里神自己来向神的百姓要显出他的恩典和能力。我们知道这里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在纪念神自从在埃及把他们带领出来。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受埃及的奴役，他们在那里求告神，求神把他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我们看见神差遣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在四十年之久一直引导他们，一直带领他们，直接后来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我们在这里也看见在迦南地，神借着约书亚把地分给他们，他们在那里享受神一切的丰盛。但是我们知道，当约书亚过去以后，以色列人在那个士师的时代，他们在那里离开了神的教导。神曾经警告他们说，如果你听从神的话，神就把祝福、把恩典持续的在神的儿女的百姓当中。当他们若离弃神，神就要惩罚他们，神就要把他们交在外邦的手中。果然在基甸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神，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他们离开了神的吩咐。结果我们看见以色列人 他们没有仰望他们的神，没有敬拜他们的神，没有纪念那个从他把他们从仇敌手中带出来的他们的神耶和华。结果神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七年，在米甸人在那里逼迫压榨以色列人的时期，以色列人他们连粮食都没有，他们圈中没有牛圈中也没有羊，他们吃不饱，他们在那里在水深火热中。结果在这七年中他们受尽了仇敌的逼迫和压榨，当他们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看见来到第七节来到四世纪第六章的第七节，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他们呼求耶和华，他们在因为仇敌的压逼，因为他们离开了神，他们在困苦中他们想起了那爱他们的神，他们想起了那引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所以他们是向神呼求，因为米甸人的缘故他们向神呼求。结果我们看见神就差派先知来向他们说话，神的先知就到了以色列那里，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压榨你们的人把你们把他你们的仇敌从这地赶出去，把这个迦南美地赐给你们而且神说你们要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但是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去拜偶像，去敬拜巴利，敬拜那些迦南地那些偶像的神，所以神就惩罚他们，但是因为他们的呼求，神就怜悯他们，神就怜悯他们，所以神就差遣使者去向基甸来显现，向基甸的显现，神要借着这位依靠神仰望神的一位器皿，要拯救以色列人从仇敌手中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神就向基甸来说话，神就向基甸显现，当神圣基甸显现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命令，要他除去偶像。神要行事之前，要先让以色列人除去他们的偶像。那以色列人当日的光景是那样的一个离开神的恩典去放任而行的光景。四世纪告诉我们说，当日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到底是不是光是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光景，我不晓得。今天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知道很多神的儿女非常敬畏神，很多神的儿女他们愿意来跟随神，但是在大体上，众多神的百姓就像当日以色列的百姓一样，他们没有仰望这位拯救他们的神，他们落在各样的偶像和各样他们自己的私欲的里面。你看今天我们美国的光景，本来这个国家是靠着仰望神，靠着神的恩典而成立的一个国家，他们的总统在就职的时候按着圣经向神宣誓，要按着神的话去行，但是现在看见整个美国的光景已经落在堕落到一个没有再能堕落的地步从上至下，从总统到议员，还有到那些 地方的官员，你在加州州长，颁布了几条不可思议的命令。你看见这个世界以这个环境，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已经堕落到什么的地步？若不回转，神的审判也要临到我们。所以求神光照我们，看见我们今日的光景，我们能够回转向神呼求，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所住的地方，为着我们周围的环境，求神来向我们施怜悯。所以神向基甸显现第一个命令，要他除掉偶像，除掉偶像。基甸听见神的话，神说神过去怎样的怜悯神的百姓，基甸就向神发出一个问题。基甸问神说，既然神这位神是要怜悯我们，既然这位神要恩待我们，神说耶和华要与我们同在，但我们为什么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有没有像基甸一样向神来求问，为什么我们遭遇这个事？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光景是这样？我们感谢神，基甸他看见自己的情形，他看见周围的环境，虽然神向他显现，但他还要向神求问说，到底为什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跟神有美好的交通，常常把我们自己的情形要向神呼求，求神让他给我们清楚的看见我们现今自己的光景，我们该如何的按着神的话去行。所以我们看见当神在这里指出当日神怎样的带领神的百姓，现在他们遭遇的光景是因为他们离开神的话，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所以他们落在神的审判底下。感谢神，基甸借着这样与神的交通来明白神的心意，神就告诉他说，你要去，我差你去要成为神百姓的拯救。神说你要带领神的百姓，我差遣你去，你要成为神百姓的拯救。所以基甸听见了神的话，他就向神求一个证据，他向神求个证据，他说，神啊，如果你要差遣我，我要知道你就是耶和华神，你对我说话的就是耶和华神。所以他就请求神的使者在等候他，他去为神献祭，他要把祭物带到神的面前，他要求神来显明他就是这位跟他说话的，就是这位领他们出埃及他一直保守他的神。结果他把山羊羔拿来，也把无酵饼拿来，也把所献祭的器具拿来，他在那里在神的磐石那里造了一座坛，把祭物摆在坛上。结果有了使者向他显现，让坛上的祭物消尽，证明神悦纳他的献祭，而且借这次事情来显明他就是引领以色列人的那一位救他们的神。 所以当他得到这个证据以后，他明白知道清楚这位引领他的神。而且我们知道基甸不止在一次求神给他证据，后来当神差遣他要去跟米甸征战的时候，他又再一次在羊毛和露水的事上两次再向神求证据。我们看见基甸他是敬畏神的人，他要明白神的心意，他要按照神的话去行。在我们看见在那个羊毛和露水的两次的求神显明的事上，他说开始的时候他说，神啊，如果是你要借着我手拯救以色列人，他说我就把一团的羊毛放在禾场上，如果晚上到了天亮光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干的，我就知道是你借着我手拯救以色列人。结果第二天果然在禾场上只有羊毛有露水，可以流出来有满盘的露水，但是周围却是干的。但是基甸说，神啊，求你还再听我一次你不要放向我发怒，我再试一次，如果今天晚上我把羊毛放在禾场上，那周围都是露水唯独羊毛是干的，那我就清楚的明白是你差遣我。结果我们看见当天晚上果然到了早上基甸看见整个禾场周围都是露水唯有羊毛是干的结果我们看见基甸在这里清楚的知道是神差遣他，是神又借助他拯救神的百姓，所以他就顺服所以我们看见基甸是那样的谨慎要清楚，不是凭着自己的勇气，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而是完全的依靠神。我们这是服侍神的人，求神也帮助我们，不凭自己说什么，不凭自己做什么，而是都按照神的话去行，按照神的话，把神的话来告诉神的儿女。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两个试验有它特别的意义那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好像羊毛就受到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在神的面前，露水好像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能力当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的时候，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出生命的活水，让神的百姓，我们得着滋润，神的百姓也得着滋润这是第一个试验的解释。那读圣经的人也告诉我们说，第二次试验的解释是说到，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却是非常干孤干不堪的，也许周围都有露水，但是我们连一句话都没有，那不能自己不能得着帮助，也不能帮助别人唯独我们的依靠不是我们的自己，乃是神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大能这是一些年长的弟兄教导我们的认识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的不堪，我们自己不能，不是靠着自己，除非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不然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而当基甸清楚了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以后，他就按着神的话去行。神要他将他父亲家里的偶像劈掉要把他家里那个第二头牛要献为燔祭 现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知道基甸他是个胆小的人，他是个没有勇气的人，他不敢做，所以他在神这样吩咐他愿意去做，但他不敢，结果白天他不敢做这个事情，而到了晚上他找了十个人，晚上偷偷的把他父亲的那里家的偶像劈掉，把那个偶像劈成柴，也把那父亲那个第二头牛杀了献为燔祭献给神。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也知道我们的不堪，那神自己加我们力量。虽然米甸不敢在白天做这个事情，但是他晚上他却勇敢的把这一个偶像劈掉烧成为柴，把燔祭烧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这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自己不行，但是神加我们力量，我们按照神的话去行，神就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学习跟随神，学习跟随神。然后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能力是出乎神，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基甸的身上，让他能够勇敢的遵行神的旨意。结果到了第二天，我们看见那里他的那里他们那里的人，他们就在那里指责说，谁敢这样做，谁能够敢把这个巴力这个砍下来，谁在这里破坏那些偶像。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大体上是敬拜偶像的，结果我们看见虽然这仇敌是非常的凶恶，他们说要对他的父亲说，你把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撤毁了巴力的坛，砍下了坛的偶像。结果神的能力在基甸的身上，他说他对那些反对他的人，那些拜偶像的人说，你们为巴力争论吗？你们要救这些偶像吗？谁为他争论，趁早把谁治死。如果巴力是神，人摧毁他的坛，让他自己出来争论吧。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位软弱的米甸软弱的基甸，却因为神的力量，他敢出来对抗那些拜偶像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不是人自己能做什么，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胜过一切仇敌的攻击。结果基甸他吹角，带领聚集以色列人要向米甸人征战。我看见基甸他从一个小小的人物，因为神的恩典，他要成为一个勇士，成为一个大能的战士，要胜过仇敌，要拯救神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手。所以当他吹角的时候，有很多的以色列人，神的百姓聚集他在那里，要他要带领基甸要带领以色列人跟米甸人征战。结果我们看见他带领有两万有三万两千多人的以色列人聚集在他那里，聚集在他那里要跟仇敌征战。我们知道仇敌人非常多，车马也非常多，这三万多人其实还没有敌人的一半，但是神告诉基甸说，他说我不能用这么多人来去跟米甸人征战，因为如果你带这些人去， 很可能他们以为靠他们的力量胜过仇敌。神就对基甸说，你要把一部分人啊，要让他们回去，免他们夸大他们自己，以为他们自己拯救他们。所以你现在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的、胆怯的啊，他们可以离开回家去啊。当基甸这样宣告的时候，以色列中间就有22000人回他们的家，只剩下10000人。但是神对基甸说，还不行，人还是多，我要告诉你到水边去试试他们啊。然后神说，我指点那些人可以去为你争，跟你一起征战的，我点出来的人你就带他们去，那些我点出来不能去的人，他们就让他们回家去。结果我们看见基甸就把这些人带到水边去，神说你要他们去喝水，结果有一些人是跪在地上去喝水的，有一些人是蹲在那里用手捧水，像狗舔水那样喝水的。结果神就说，那些跪着喝水的人啊，你们请他们，你请他们都回家，那是蹲在那里用手捧着水舔水的人，我要借助这舔水的人来拯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结果那些舔水的人啊，蹲在那里捧水来舔水喝的人只有300人啊，仇敌是多少的万的仇敌，结果神要使用的300个人来让他们去胜过仇敌，显明是神的大能，显明是神自己的拯救。结果我们看见基甸心里还是有一些惧怕，他觉得这么多仇敌，这多少万的那个米甸人，我这300人怎么可以跟他们征战呢？神说，好，我要给你一个兆头，要让你知道，让你知道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如果你害怕，那你就带着你的仆人到敌人的营中去听一听，探听一下消息。结果基甸就带着他的仆人晚上偷偷的下到米甸人的营里，结果当下到米甸人的营里，就听见有一个米甸人在那里说话啊，我们看见在那里米甸人、亚玛利人、些东方的人，像蝗虫那么多，无数的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敌人在那里安营。米甸人是那么的疯狂，但是基甸带着他的一个仆人就偷偷的到基甸的营里去探听消息。结果基甸听见有一个人说话，一个米甸人，他把他做的梦告诉他的同伴啊，他听见他的同伴啊说这个梦，他说啊，这个米甸人说啊，我做了一个梦，他说我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基甸的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啊。这里说到他梦见个大麦饼啊，这里的大麦饼啊，不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麦饼，是大麦做的麦饼啊。常常我们以为说一个大麦饼是大到大的不得了，所以能把那个整个军营都冲倒，这里不是，是个大麦做的饼。因为我们现在吃的是小麦啊，小麦是细的，大麦是粗的。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人非常穷困，他们只能吃那个大麦做的麦饼。所以他就这个人说，看见有一个大麦做的麦饼啊，滚到米甸的营中， 结果一个小小的那个大麦造的饼却把整个米甸营冲倒了。所以那个同伴就告诉另外一个米甸人说，你知道吗，这个大麦造的帽饼不是别的，他说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里。说你听见，当米甸人在那里说话的时候，基甸和他的同伴听见了。听见什么？神借着米甸人的梦让他清楚，是神在拯救以色列人，是神要使用他这个小小的器皿，要胜过一切的仇敌。那时候他刚才我们看见说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他们散在平原上，他们多到像蝗虫的那么多骆驼无数，还海边的沙那样多，仇敌那样疯狂。但神说使用一个大麦做的饼，却把仇敌完全翻转倾覆了。所以当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他怎么样？他就敬拜神，他说感谢神。所以他回到以色列营中，就对那300个他要带领的人说，起来吧，耶和华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的手中。所有人看见基甸就带着神所拣选的300人，他们就准备与米甸人征战。基甸把300个人还分成3队，每队100个人，基甸自己带着100个人，那其他另外2队分成300个人，分成3队。他就告诉这3队人说，等一下我怎么做，你就按照我所做的去做。结果他们基甸就把每一个人都给他们一个号角，还有一个空瓶，空瓶里面藏着火把。所以300个人每人一个手上拿着角，一个手上拿着瓶，瓶里有火把所以他们就下到米甸人的营中。然后他告诉这些300个战士说，我一切所做的你按着我所做的去做，然后你就按着我的话去呼喊。呼喊什么？他说呼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就是他在看见那个米甸人，听见米甸人所梦中所说的那句话，神又借着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胜过一切的仇敌。结果当他们是300个人下到米甸的营中，分成3队，在3个角落那里，他在3更的时候，就是半夜的时候当米甸的军队全营都睡觉的时候他们到了营旁就吹角，就打破手中的瓶，手火里火把就举起来，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就呼喊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当他们这样呼喊的时候，仇敌就慌乱了因为他们以为说这300个是他们的指挥的人，可能要数不清的军队去跟他们征战结果当这300个人举起火把，举起号角来吹号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的时候，整个米甸营多少万的军队他们都慌乱，他们在营的周围到处乱窜，结果他们自己人杀自己人，自己人打自己人这300个人就让这多少万的仇敌全部逃跑耶和华让他们全营的军队互相击杀，神就借着 基甸和300个战士，把仇敌全部击退。你看见基甸这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他只带领了300个愿意警醒在神面前的这些战士，他们喝水的时候没有跪下来，他们蹲在那里用手捧水，证明他们是一些时刻警醒的人。他们这一班人按着神的话去行，举起火把，吹起号角，大声呼喊，仇敌就互相厮杀，他们逃跑。基甸这300个人就打败米甸营的全军，让他们逃跑。所以以色列神就借着基甸呼叫以色列人一起出来去攻击仇敌，所以这300个人就带领全体的以色列人去追赶仇敌，追赶仇敌。我们看见神的话是他们心中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从我们软弱的器皿打破以后，就成为大强大的力量。神借着自己的能力和基甸和他的这300人，把众多的仇敌击杀，让他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后来，基甸不但打败了米甸人，还把他两个王抓住，把两个王抓起来。结果因为基甸他这样按着神的话就行，带领众多的勇士虽然只有300人，但是是神特别选出来的警醒在神面前的人，成为神百姓的拯救。所以在这里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因为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能力，是神的大能不是基甸他多大的能干，也不是300个人多勇猛，乃是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就行，按照圣灵的能力遵行神的话，就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所以最后他就把这两个米甸的王都扎起来，后来把那两个人杀掉仇敌从此就不再猖狂在这里基甸带领以色列人制服了米甸人，国中太平40年，国中太平40年所以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看见基甸这样的带领神的百姓胜过仇敌的时候那个神的百姓就对基甸说，他说你既然带领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那你和你的儿子孙子来管理我们。但是最后我们读到8:23的时候，基甸怎么说？基甸说，我不管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我们看见神使基甸大大的得胜，带领以色列人追赶米甸人，但他认识到是神的能力，是神的帮助才能得胜。所以当他得胜的时候，他能在以法莲人面前谦卑，因为以法莲人他说，你打仗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我们也带到一起去，但是他却在那里谦卑的说道你们所做的比我们的果效更大，所以得到以法莲人的认同。他也有信心他能够战胜米甸的二王并抓住他们虽然他大大得胜杀了米甸的两个王以色列人勇立他要治理神的百姓， 他做坚持的说道，唯有耶和华在管理神的百姓，不是我能，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认识自己，我认识神的权柄，不敢偷窃神的荣耀，唯有尊神为大，服在神的权柄底下。这是基甸这位大能的战士，以色列的士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从基甸这个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我们有几点我们是值得我们思想的。第一点，神向他显现啊，但是他却把心中的疑问来求问神。多少时候我们需要来求问神，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我们心中疑问，我们要神向神来呼求，向神的求问，神要把他自己的答案，把他自己的心意来告诉我们。第二点，基甸他得到神的解答啊，但是他还是向神求证明，说到他是一个谨慎的人，他要清楚向他说话是神的自己，他要清楚他不是靠着自己，乃是神要赐他圣灵能力，他才能得胜。他要清清楚楚的在神面前让神向他显明，他才按着神的话去行。然后我们看见当神要求他除去偶像的时候，他虽然自己胆怯，但是他还是靠着神给他的能力去除去偶像，去献祭给神。因为不除去偶像，神的儿女没办法在神面前得，在仇敌面前得胜。所以除去偶像，顺服神，除去我们胆怯，靠着神的能力向仇敌夸胜。然后当他召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不是凭着这些以色列人去向仇敌征战，他按着神的吩咐啊，按着神的方法来拣选出神所要使用的人啊，借助这些少数的得胜者，少数警醒的人啊，来靠着神的能力来胜过一切的仇敌啊。而且他在征战的时候不是靠着自己的勇敢，乃是按照神的方法，借助神给他的信心，然后去与仇敌征战啊。神知道他的软弱，神也借助仇敌的梦啊，坚固他的信心啊。他按着，然后他按着神的吩咐大胜了仇敌，他仍然怎么样，谦卑的承认自己的不够啊，承认别人做的比他更好。然后我们看见最后他在大得胜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勇立他做啊，他做管理啊神百姓的人，他仍然知道不是他自己，乃是尊耶和华大啊，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不是他做管理的人，那这神在管理神的百姓。我想从这个士师时代的得胜者大能的战士基甸在身上，我们学习到很多我们该学习的。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谦卑服在神手下的人，被神所得着，也让神的百姓一同在神面前蒙恩。我们回转过来求神祝福神的百姓，管理我们，让我们走在神要我们走的路上。我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下面请裴弟兄，我们还是再唱一遍那个364首，好不好？
借着一个卑微的谦卑的器皿，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那辖制他们的仇敌。今天神同样的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弟兄所交通的，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现在来报告一点神家的消息。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新来的弟兄和姊妹，我朋友。第一位是要介绍的是薛立伟弟兄，薛立伟弟兄是福清来的一位弟兄啊，他好，欢迎你啊，他就住在这附近，暂时住在这附近，感谢主，今天早晨啊，主带领他来到我们聚会的当中，盼望我们福清的弟兄姊妹可以跟他多有一点交通。另外有一位是叫做郑爱香啊，郑爱香啊姊妹，郑爱香姊妹啊，是我们谢雄弟兄介绍啊，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就住在这。Atlantic 大概也不远，那么他是在这里算是定居的，欢迎你能够在主带领之下能够经常的来参加聚会，请坐。除了这两位弟兄姊妹之外，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或朋友，你第一次来参加，你没有填欢迎单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介绍你，我们大家可以彼此认识。有没有？这边有吗？中间有没有？旁边有吗？没有啊。好，那我们就报告一下神家的消息啊。这个礼拜有分家的聚会啊，有的在礼拜五，有的在礼拜四啊。明天不是明天，礼拜三啊，礼拜三还有一个福清的分家聚会，他们是每个礼拜都有的。 刚刚我们这位弟兄礼拜三晚上7:30在会所下面他们有这个服务庆的聚会，盼望我们这个薛弟兄能够呢把握机会能够参加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交通。然后我们来报告一下下个主日的信息聚会的讲员应该是杨家书弟兄杨家书弟兄，请我们在祷告中纪念，这是下一个主日。另外下下主日我们也顺便报告一下，就是9月22号我们在这里有福音的大堂的福音聚会，那么是请了这个孙大成弟兄会来这里传讲福音。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也有看到红布条已经挂出来了，它的主题是蒙恩得福有盼望。我想盼望我们能够为这个聚会祷告，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亲友来参加我们盼望不但慕道友能够在这样一个聚会当中蒙恩，我们弟兄姊妹也能够一同的蒙神的恩典。我们蒋家凤姊妹的父亲蒋真老弟兄在上个主日清晨这个因为心脏的衰竭安返了天家，那么我们家属呢安排了一个安息的聚会，在本周六14号早上10点在这个玫瑰岗的在阿罕布拉的这个玫瑰岗的这个殡仪馆，地址呢是在550号 East Main Street。那么无论是家属或者是我们蒋老弟兄本人都非常的感谢各位弟兄姊妹的关心以及带导，家属在这里恳持花圈赴仪盼望我们能够为这个聚会来祷告，让每一个圣徒的安息的聚会也真是能够把荣耀来归给主。另外中文学校这个已经开学了，已经开始上课了，可是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或者是邻居的小朋友他们愿意来参加这个中文学校来上这个课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报名。那么请弟兄姊妹如果有这样子的家人或者是邻居的小朋友呢，我们可以呢带领他们来这个参加中文学校的报名。另外中文学校的服事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如果有心愿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呢在这样一个服事的当中能够一同的配搭一同的参与教会周中各样子的聚会，我们也在祷告中纪念，也为着这个身体有软弱有难处的有需要的肢体我们在主面前纪念。另外我们这些祷告事项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带回去在主的面前纪念，也欢迎弟兄姊妹来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每个礼拜二晚上的祷告聚会，或者我们每个主日早晨在会前在2024也有一个会前的祷告。另外我们这个弟兄姊妹也可以在各分家的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带导，盼望我们真的是像我们弟兄所交通的我们能够跟主有一个美好的交通美好的关系，把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各种的服事上生活上面的需要我们能够带到主的面前。但愿我们能够像我们有的前面弟兄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要蒙恩就是要向神认真，像基甸一样一个向神认真的人那么神对他也是非常的认真的。我们看见我们弟兄今天交通的基甸这个见证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一个激励。那会后我们还今天的会后整节是英文少年组，下个主日的整节是第一区的弟兄姊妹会后我们仍然有爱宴，盼望弟兄姊妹留下来一同交通。我们在这里 还是有一些的感谢，一些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何等荣耀的救主，你为我们成功了何等浩大的一个救恩，让我们今天能够依靠你，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刚强的人，让我们今天做一个依靠你的人，让我们能够同样的能够做一个得胜者。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一个时代，让我们能够被你得着，让我们能够让你使用，让我们能够将你这生命之道，我们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能够将它表明，将它活出。求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的我们能够与你连结，尊你为大，好让教会在这个地上能够把荣耀来归给你，让仇敌所有的诡计、所有的攻击、所有的搅扰能够被主制服、被主来除去。我们谢谢主，求你祝福纪念我们周中各样子的一个聚会，也纪念每一个弟兄姊妹他的生活、身体、家庭各方面的一个需要。我们特别也把要来的福音的聚会也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但愿你借着每一次的聚会来造就你自己的儿女，来复兴你自己的工作，来扩充主你自己的国度，让你的教会、你的儿女能够在这里预备好来迎接主你自己的再来。我们也谢谢主赐给我们的饮食，求你分别加上祝福，让我们在用餐的时候我们彼此也能够有美好的交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